的一点，是发展的速度。网络发展的速度是具有破坏性的，对于人们思考的任何内容都是这样。网络有一些特点，这里是需要注意的。首先，总的来讲，它代价低廉，攻击的费用要比保护的费用要低。那总的来讲，它比核武器系统也要便宜，所以我能够预见到一种未来，甚至在今天，谁知道呢？这种核威慑所依赖的系统是不是行得通？对此，这个怀疑的程度越来越大。无疑，这会加大情况的不稳定性。那么，围绕核威慑的这种理念和这个思维需要重新思考。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注意这个问题。但是你们知道，我可以设想一种情况，就是美国人他们渗透到俄罗斯的系统中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几乎完全能够确定的知道他们能够挫败任何企图，反之亦然。而这个费用啊，这个代价是用于开发这个系统的很小的一部分。我们需要考虑这种情况。我同意将军的意见，我也非常欢迎瑞典。刚才讲到国家安全，这本身就有着深刻的道义价值。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也非常接近这样的想法。不过我尊重那些有道德价值观的人，他们是和保护自己国家密切相关的一种理念。刚才将军讲的这一点，我们要尊重这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要与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工作的话，所以我会对于提出这种道义上的框架，把它说成是真理，而别的不是真理。我对此是持怀疑的态度，所以要予以尊重。也正因为如此，我是非常愿意从责任的角度来提出这些理念。墨西哥直接问我怎样考虑对这种机构封锁的问题，他对这个基础能够说明什么？我觉得它说明了后续国家很紧张。这里的情况和我们看到的更脆弱。我打一个比方，打一个我们国家的比方。有一场讨论，它涉及到英国是否需要保留这个巡航核潜艇。实际上英国不面临着核战略威胁。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个核潜艇这样做，这样来巡逻？当时展开了一场技术性讨论，我也参与进来了。不过这里的问题实质是在于，如果说我们不再这样做，那么对于威慑机制的这种承诺就会消失。而这是一个例子，它说明了所有的后续国家做了重大的承诺，花了重大的资源来保持这个体系运转，而这必然的会造成他们的紧张性，他们的脆弱性，尤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是感到很遗憾，不扩散条约无限期的延长，这是九里的决定。我觉得当时有个机会能够继续讨论核武器国家是不是他们重视不扩散条约，非常重视。所以我要提的问题是，谈判在哪里？如果他们参加不限程工作组，他们对他们有什么好处？目前没有什么好处。我觉得也许这个平衡也打破了，这是因为讨论这么侧重禁止条约过了界，不是说这是件坏的糟糕的事情，但是要讨论这么个禁产条约有很大的好处，同时我们也在谈它有不经意的后果，以及根深蒂固的两极化。这种两极化有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但是我们要承认有负面的这个无意的 影响。那么其中一个影响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其中一个后果就是这里没有何大国在场。还有一点我想谈到这个风之子的这个古老的传说，他们最终是陷入竞争，要看谁能够拿到这个人的外套。那么我如果能够吹出一股风把这个外套给吹下来，结果这个外套穿得越来越紧，然后太阳出来了，然后这个外套掉下来了。我们得思考怎样邀请和鼓励后继国家参与交流，让他们认真的认真设计他们的关系。这是德国提到的一个问题，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有力的说明了我们这里特别是在欧洲是陷入的陷阱。如果你陷入陷阱，那么你就不能够不断重复同样的思维，你需要思考从新的角度来做出新的应对。从俄罗斯的角度尤其是如此，今天我不谈这个问题，所以我会很简单的谈一下俄罗斯把自己看作是在一个圈子里原地打转。他们有一个深刻的基础，他们感到邻国都恨他们，原因大家都理解。他们认为在为生存而挣扎，他们也看到他们构成的和平协，他们认为这种和平协是他们获得尊重和国际社会立场中的战略的一个要素。我们需要做的是要尝试着鼓励俄罗斯人啊走出这个陷阱，我们不要给他们去说教，我们也不要威胁他们，我们要邀请他们进入参与对话，要讨论这种我刚才说的这个战略的理念，也就是这种争执的承诺。刚才墨西哥也提到了，像威慑本身是脆弱的，是不稳定的，原因有很多，这个原因总是存在。不过这种情况会随着这种摧毁的武器的出现以及刚才我提到的社会变革的出现而变得更加糟糕。我们需要摆脱这种传统的讨论，也就是提出反价值观和这个反力量，这还仍然是华盛顿威慑讨论的一个中心。因为归根到底我们需要鼓励人啊采纳一种理念，要了解要理解他们的国家安全，对此我们要予以尊重，这取决于安排军控，而这种军控的基础不是数字，也是基于质量，要把这个责任